如果你去问 Google 里最顶尖的软体工程师哦，你问他们说那个程式码是不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大概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不，程式码是我们最大的负担，
哇，这句话听起来真的很震撼呢。
对吧？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非常重量级的资料，是来自 Google 的《软体工程》这本书的第九章。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绝对不聊那些枯燥的程式码语法。
真的，我们今天的任务啊，是要带你潜入这家拥有数万名工程师、掌管数十亿行程式码的科技巨头硬擎室，看看他们是怎么透过一个看似日常的，也就是程式码审查机制，来形塑超独特的企业文化。
其实，当你把规模放大到 Google 这种等级，任何一个微小的日常决策都会产生非常巨大的蝴蝶效应。
没错。
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这份资料里有一个最颠覆直觉的观点，就是为什么 Google 认为程式码本身是一种负担？
这点真的很值得探讨，因为我们一般人直觉都会觉得，软体公司嘛，产出越多程式码，价值肯定越高啊。
对啊，通常都会这样想。但资料里给了一个超级生动的比喻，他说程式码就像是飞机上的燃料，
哦，燃料，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是不是？燃料确实是让飞机起飞的必要条件，但你带越多燃料，飞机就越重，反而会消耗整体的效能。
确实是这样，沿着这个逻辑往下推哦，每一次你新增一段程式码，其实你不只是创造了一个新功能而已，
那还创造了什么？
你同时也是向未来预支了无数次的维护成本。写出新功能的成就感就是那一瞬间嘛，可是后续的除错啊、升级啊，根本就是一个长年月累的无底洞。
哇，这立刻让我想到我们平常家里囤积物品的习惯，就像是你今天逛街，看到一台功能超酷的新型咖啡机，你把它带回家，当下真的很快乐。
对，但快乐是短暂的。
真的，因为未来你每个礼拜都要花时间去洗那个滤网，还要帮它找位置放，甚至有一天你半夜起来喝水，可能还会被它外露的电线狠狠绊倒。
这个日常的比喻完美对应了 Google 内部的开发哲学，所以在你决定把这段程式码加进去之前，你最好确定你真的超级需要它。
也就是说，不能随便乱加就对了。没错，在他们的文化里，写全新的程式码有时候甚至是不受欢迎的。工程师之间其实流传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是从零开始编写一个工具，那你大概率是做错了。
等等，这听起来有点太极端了吧？不写新程式码要怎么开发？
这里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防御机制是为了极力避免重复造轮子。在一个有几十亿行程式码的生态系里，你脑袋里想到的某一个底层工具，几乎一定有别的团队早就写过了。
哦，了解。所以如果我偏要自己重写一套，这就不只是浪费我一个人的时间了。
对。日后，当整家公司的底层系统需要升级的时候，别人只要改一个地方，你却创造了一个需要被独立修改的孤岛。
天呐，这种维护成本的暴增，真的比完全没有这段程式码还要可怕。
没错，所以既然每一次新增程式码都在增加未来的维护债务，Google 就势必得设立一个非常强大、非常严格的守门机制。
这就引出了他们非常著名的预先提交审查流程。他们内部有一个专属的工具，叫做 critique。
对，这个机制的终极目标啊，就是要获得另一个工程师给出的一个神圣标记，也就是 LGTM。
LGTM，也就是 looks good to me，我觉得不错，听起来很随性哎。
听起来随性，但要拿到这句话背后的关卡可是异常严谨的。
真的。我梳理了一下资料，发现一个改动要被真正放行，其实需要同时满足三个层面的批准。
第一层就是正确性与理解性。通常同行工程师会来看你的逻辑有没有漏洞，然后给出 LGTM。
对，那紧接着第二层把关叫做所有权，这蛮特别的。你可以把程式码库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树状目录。
每一个目录都有专属的所有者，就像是那个部门的管家一样。
对， 任何人都可以提议把新城市码放进去，但只有管家有权利点头，评估说这段城市码适不适合放在我的地盘。
而且管家还要考虑我们团队未来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维护它，这就可以防止那些来路不明的城市码变成没人管的孤儿。
真的。而第三层批准，也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层，叫做可读性。
哦，可读性认证。这群人根本就是极度龟毛的文法警察。
没错，他们不只要求你城市码要让人看得懂，还必须完全符合 Google 对那个特定语言的最佳实践跟风格指南，连缩排啊、变数命名都要全公司同意。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连接到更大的宏观图景来看，你会发现一个核心盲点，就是要过这三关，听起来超级繁琐的。
对啊，这样不就变成一个严重拖垮效率的官僚地狱了吗？
其实不会， Google 聪明的地方在于这三个权限标示是可以任意重叠跟组合的。最厉害的是这三个角色完全可以由同一个人来担任。
哦，所以如果今天帮我审查的同事他刚好是管家，又刚好有可读性认证，
那你只要拿到他一个人的 LGTM，这三个条件就瞬间同时满足了。
哇塞，甚至如果我自己就是管家加认证专家，我是不是只要随便找旁边同事帮我看一下逻辑，给个 LGTM 就好？
没错，你自己就能把这段城市码送出去了。这完全解决了数万人规模下的协作僵局。
这个机制听起来非常严密，大家各司其职。不过设下这么多关卡，主要就是为了抓出 bug， 对吧？毕竟几十亿用的服务当机可是赔不起的。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资料里面的数据其实彻底颠覆了这个常理。
怎么说？难道不是为了抓 bug 吗？
防堵 bug 当然是基础，但抓 bug 居然不是 Google 从这个审查机制里获得的最大好处。更大的好处其实在于理解性。
理解性，也就是说城市码能不能被别人轻易看懂，居然比它能不能正确运作还要重要。
一点也没错，因为在软体的生命周期里，城市码被阅读的次数远远大于被编写的次数。
确实，你今天花两小时写的几十行城市码，未来五年内可能会有几十个完全不认识你的工程师必须反复去阅读它。
对，如果这段逻辑只有作者自己看得懂，那它对团队来说就不是资产，是一颗定时炸弹。这就是为什么审查者如果有疑问，作者必须保持客户永远是对的这种心态。
可是等等，这马上衍生出一个很尖锐的人性问题耶。你想象一下，一个从小到大的学霸，刚进 Google 的天才工程师，他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一段自认完美的城市码。
嗯哼。
结果他必须把心血结晶摊在阳光下，任由别人一行一行挑毛病，说这里看不懂，那里风格不对。这难道不会让团队气氛变得很紧绷，甚至让新员工觉得很害怕吗？
哈哈，这确实触碰到了软体工程里最脆弱的一环，也就是工程师的个人自尊。要聪明人公开接受批评，本来就违反人性。
对啊，听起来就超级痛苦的。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这个强制审查的制度巧妙地发挥了心理学的作用。在这个机制里，系统本身扮演了不近人情的坏警察。
哦，因为这是公司的硬性规定，每个人都必须走这个流程，所以批评就不再是针对个人的攻击了。
完全正确，审查制度是坏警察，而提出修改建议的审查员反而变成了帮助你顺利过关的好警察。
哇，这招心理战太高明了，这强制打破了工程师的个人主义，让大家意识到程式码写出来就是团队的集体资产了。
不止这样哦，它其实还提供了一种心理缓冲与工作上的验证。科技业很多人其实有冒牌者症候群，觉得自己只是运气好才进来的。
对，但当你写的东西经过资深前辈严格拷问，最后拿到一个 LGTM， 那种被认可的感觉绝对是无可取代的。
没错，而且审查不仅仅是为了挑错，它更是一个跨时区的微型教学现场。
微型教学，这怎么说？
就是资深工程师会在给出 LGTM 之前顺手留个言说，嘿，我们最近有一种更省记忆体的写法，你可以参考看看。这就是最及时的知识共享。
太酷了，而且这些审查记录会永远留在系统里，变成未来工程师考古的珍贵历史文献。以后看到奇怪的城市码，直接去查当年的对话记录就知道为什么了。
这构成了公司真正的技术底蕴。不过利益虽然美，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的挑战。
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质疑的。在讲求速度的科技业，这种每一行程式码都要别人看过的规定，难道不会严重拖慢开发进度吗？
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不让审查变成官僚灾难， Google 有一套严格的最佳实践法则。
首先应该就是关于速度的要求吧。
没错，他们强调24小时内回复的文化。就算你很忙，也要先回复说我看到了，明天再看，绝对不能让同事苦等。
了解。而且如果意见分歧有点火药味的时候，资料里提到一个超实用的句型叫做 PTAL， Please take another look， 请再看一眼。
对，加上这句 PTAL， 就能把可能引发争吵的批评瞬间变成推进进度的客气邀请。还有另一个打破业界迷思的规定，就是尽量减少审查员。
这个我也觉得超反直觉的，牵涉到核心系统，大家不是都觉得越多人看越安全吗？
但 Google 发现边际效益会严重递减，所以几乎所有的日常审查都只有一个审查员，这一个人通常就能抓出八九成的问题了。
原来如此。而且写出好的变更描述也很重要，第一行必须清楚写出为什么要改，不能只写修复 bug 几个字。
对，再加上自动化的预先提交测试，把排版啊、基础测试这种琐碎的事情交给机器，人类就可以专注在更有价值的逻辑上。
不过我在这份清单里看到一个让我眉头一皱的规定，资料强烈建议小规模改动大概是200行以内最好。
嗯，这个规定很有名。
等等，如果我今天在开发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超大型新功能，把它硬拆成200行的小碎片，审查员难道不会变成瞎子摸象，完全看不到整体的宏观设计吗？
你精准地抓到了这个两难。其实资料里也承认了这种微小改动会让人难以见树又见林。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么坚持？
这是为了换取一个更具防御力的特性，叫做原子性。你想哦，今天假设发生一个灾难场景，你推上线的程式码搞砸了，引发全球服务器大宕机。
哇，那绝对是噩梦。
对，这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紧急回滚，把系统撤销回上一个正常的版本。如果你的改动是200行以内的独立原子，系统在几秒钟内就能安全拔除它。
而且完全不会牵连到其他无辜的程式吗？
没错，但如果你一次提交了几万行，一旦出错，你要在几分钟内解开那个庞大的毛线球，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我懂了，所以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不同的任务目标自然会有不同的审查样貌。这就带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部分，审查的多重宇宙。
对，不是所有的审查都长得一样， Google 大致把它分成四类。第一种是绿地审查，也就是全新的程式码。
这种应该很罕见吧？
非常罕见。这时候重点是看它能不能经得起时间考验。但要特别注意，程式码审查绝对不是用来辩论架构设计的场合。
哦，架构设计应该在写程式码之前早就敲定了吧？
完全正确。第二种是工程师的日常，也就是行为更改与最佳化。
那么这一切代表什么意义呢？我看到资料里最酷的一点，有时候对程式码库最好的修改，竟然是删除它。
清除死程式码才是王道。
没错，帮系统减轻重量。那第三种就是 bug 修复与回滚。这里有一个关键纪律，修 bug 的时候，千万不要顺手去改其他你看不过眼的东西。
真的，手痒顺便重构的话，出了事连退回原状都会变得很困难。必须保持范围单一。
最后一种是大规模变更，通常是机器生成的。这种时候，人类审查员就不该再去鸡蛋里挑骨头了，否则会破坏自动化工具的扩展性。
哇，经过今天的梳理，我们真的可以清楚看到 Google 的程式码审查早就超越了单纯的找错工具。
对，它其实是一套确保程式码健康、强迫知识共享的机制。
没错，它更是一套文化粘着剂，形塑了团队彼此信任并且愿意放下自我的那种协作精神。
总结来说，这套机制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完美平衡了对人的信任与系统的纪律，让数以万计的聪明大脑能在同一个巨大的沙盒里协作，而不会把沙盒给炸了。
说得太好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邀请你进行一个大胆的思考。 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在你自己的工作，无论你是写企划、做设计，还是制定策略，
嗯哼，
你所产出的每一份成果，连同同事给你的所有建设性批评，跟你们修改来回的过程，都会被永久刻印在公司的历史资料库里，供未来的世代去搜寻、学习与考古。
哇，这压力听起来蛮大的，但也很有意义，
对吧？那么，这个认知会如何彻底改变你今天沟通与创作的方式呢？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好好解决了。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期待你能在自己的学习与工作中也找到属于你的 LGTM。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